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现在要一起学习的是第六期的门徒课程。那么这一期的主题是分辨异端。基督徒会面对真假的考验，基督徒会面对很多迷惑。彼得早就讲过了，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他谈到将来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他谈到如果以前有假先知用神的名义讲一些假的预言，然后骗取听了人的心里面的一个假平安，这些假先知不是神要他们讲的，也讲的话也不应验的，有这样的先知的话，那当然以后也会有假师父。那么这种假师父呢，就是要以假乱真，就是本来有真的，他就要用那个半真半假的来迷惑人。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是要陷害人的，而且彼得称为他是异端。异端呢，它的源头通常是在我们本来的固有的这个信仰的一个范畴里面，等于说它的源头跟我们一样。但是问题是，它不是只有这个源头，它还生出了或者是跑到了另外一端，另创新的东西，所以才会迷惑我们。犹大书呢那里提到是有人偷偷的出来，就是从我们当中有人就出来，就开始迷惑，做假师父迷惑我们。那我们要小心，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这个时候他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彼得已经受害了哈，已经寻到了。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才隔多久呢？没有多久。彼得说一定会有假师父要陷害我们，要迷惑我们。到约翰的时候他说已经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在世上在地上，离主要来的日子更近了。像这样的一个异端，或者这种以假乱真的这些迷惑人要陷害我们的这些主张呢，实在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它。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把这个分辨异端把它比喻成就像你在分辨真假的钞票一样。那一个被训练来分辨真假钞票的人，事实上要分辨那个假的钞票你学不完，因为总是在翻新，那个技术越来越好，这个以假乱真的这个技术越来越进步。所以呢，要去分辨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拥有，我们很清楚的很肯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就是好像把那个真钞搞清楚了，摸得一清二楚，然后呢可以观察的非常透彻，那我们就很容易把那个假的很容易就会分辨出来。那我们的所信的福音它本身的特质是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福音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一个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大能，另外一个就是神的义，因为有神的义，有他的公义，而且称我们为义，然后有耶稣基督来成为这个中保，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神的大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保罗这样说，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保罗把它传开来的，特别是我们这些 就是话外，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完全是保罗神托付他成为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仆人，甚至有时候是被囚的仆人，把这个福音很清纯的、非常完全全备的把它传开。所以保罗很注重他传的福音有没有被传的纯正。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首先，我有先知，旧约先知的这个应许为证。接下来呢，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这个在提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有世上人的家谱，大卫的后裔，王的后裔。按圣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他的这个职分就是要把这个非常纯的福音，永久不变的福音，在万国之中把它传出去，好让人可以因为耶稣基督信服真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承传下来，有神的话做他的一个根基跟印证，然后有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然后他又回到天上，是神的儿子，他复活了，显明神的大能。所以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提到，他说，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接下来这句话，要靠着站立得住。我们不是只有信了领受了，我们还要站立得住。他说，如果你们不是突然相信的话，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除了跟随主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们需要分辨，我们要小心，要警惕，不要被迷惑。因为彼得说会来，约翰说已经来了，在这个时候，以我们目前的世上的景况，更是层出不穷。所以基督徒，我们要靠着福音站立得住，那么我们就需要有这个福音的根本的根基，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根有基的来相信这个福音。这里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谈一下这个约翰所说的，就是不是所有的灵你都要信哈，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他提到一个词句，叫做敌基督的灵。约翰二书第一章第七节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论点呢，就是敌基督的。基本上所谓的异端的整个的针对点都是在耶稣基督，不是基于不认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有人说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根本不痛也不会苦，他只是一个幻象而已，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我们就离开了福音的基本的很纯正的一个根基。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跟我们一样有形有体的，成为我们的榜样，带我们走过这个世道，让我们走一条回家的路，给我们开一条往父那里去的道路。所以这个敌基督的灵，对于耶稣到世上来是神的儿子信不下去， 或者是有另一套的这种主张或说法，以后我们会谈到哪一些异端里面的提到这个对于这个敌基督方面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主张，为什么那些会迷惑人呢？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认知很容易就会被这些假的师父把我们带走了。其中的一点就是让我们觉得耶稣他不是人，他是神，他不是人。好，那么第二个，这种不是出于神的灵呢，就是否定了耶稣他不是神。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约翰一直这样讲。好，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敬虔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认耶稣的时候，我们强调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是一个很能讲哲理的一个有学问的人，或者像犹太人说他是拉比，他懂旧约懂得很熟，他们很敬佩他的那个讲话有权柄，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他医病赦罪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受不了，他们认为耶稣太狂妄了，怎么可以医病然后还赦罪呢？那事实上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不是出于神的灵，就是整个箭头指在耶稣身上，要么就是不认他是道成肉身，不然的话就是不认他是神，就一般的老师，一般的让人敬仰的这个伟人而已，或者把他放在一个教主的一个位置。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选择基督教，基督的信仰不是宗教。如果我们把基督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来比，然后择其一，你说我选基督教的话，那么这个不是福音，这个也不是真正的基督的信仰。另外一个就是被更改的福音，我们已经很清楚的说了福音的内涵有什么。那什么叫被更改呢？就是加上什么或减掉什么。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那里，保罗说道，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然后保罗说，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保罗很清楚的把神所托付他的福音里面的原原本本全备的内涵传出去，可是遭到一群犹太人，有着犹太人的传统，比如说像受割礼啦，还有他们吃的东西那些条例呢，他们就想把这些加到这个信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这个福音的内涵里面去。保罗一直强调，我们信是因为神的恩典，就只有靠着神的恩典，而且我们因信称义。可是当有人把它改的时候呢，就会加一些除了这样以外要加一些什么，就好像这个不够，要加一些什么才够。所以有一种更改的一种更改的福音呢，这个也是不是属于神的灵。还有一种，约翰二书那里告诉我们，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请我们注意这句话，有父就有子， 如果我们信子就有父，所以不能把说我信神但是我不信耶稣不能拆开的。这里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当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有他对我们的教训，所以他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把我所教导你们的教他们遵守。这是什么？这是耶稣的教训，这是神的话语，是耶稣所交代我们去传去培训我们的他的门徒的。他说如果越过基督的教训还有别的不常守着，什么叫越过？就好像有一些很新派的很新进的那种新的主张，或者说呢除了圣经以外还有什么书你一定要成为你的一个好像你的一个绝对要信的一本书，除了圣经以外啊，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绝对的我们救恩的救主，然后神的话语是绝对的，圣经是一个绝对，就是唯独圣经就没有其他的。所以约翰说有可能有人会越过这个基督的教训，还给你们一些新的东西，很新颖的很迷惑人的，这个我们要小心，这个不能信。那我们也稍来谈一下这些我们提到我们要小心，那我们也要知道说为什么人会容易去追随异端呢？事实上刚才我们从彼得跟约翰的一些说法，还有犹大，我也念了犹大这个第四节，他说有人偷着进来，这些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有一些假师父假先知，还有有人呢偷偷进来要迷惑我们。那么这些人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所以等于说呢，为什么我们容易去跟随异端呢？可能我们就是在跟人，有哪一个人讲的头头是道，有哪一个人他有很多的群众，所以我们就从耶稣的身上转眼转身向着这个人所传的，我们看重的是他的这个成就，他有很多群众很多听众很多观众，然后他的讲法他的才能，我们就从耶稣身上就把眼光就转开了。我们有一个飘荡的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他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不是谁在讲的，不是谁在做你的领导的，而是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一方面我们需要很慎重很认真的在耶稣基督的真道里面要重视他，要殷勤去学习要成长，而不是去跟随那些现代的或者是很有名的或者是很容易让我们心服的那些人的说法。一个飘荡的信心，我们就是信耶稣，没有信人，没有信别人，即使有人帮助你有人牧养我们，可是呢我们的信仰的对象不是人，是主耶稣。还有一种根基呢没有立稳。什么叫根基没有立稳？我们说扎根结果，这个根如果可以扎得越深，那么这棵树呢就会长得越好，这棵果树就会长得越好。然后呢这棵树有根的时候呢它就能吸收养分。所以诗篇那里告诉我们第一篇说，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旁的话，它根 一往下面扎的时候呢就吸得到这个水分，然后按时候结果子。在先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有时候风吹雨打干旱，这棵有根基有扎根的这棵树呢它不会倒，它还是活着，它还是按时候结果子。所以这个根很重要， 保罗说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在主耶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这是一种成长，扎根就是一种成长。怎么成长？吸收主耶稣的教训，听了就去行。他说如果听了就去行的人，就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是不会倒的。所以这个根基很重要，扎根很重要。耶稣也讲过这个撒种的比喻，其中有一种就是石头地，土很浅，下面呢不深，因为土浅呢，所以呢根就扎不深，这个日头一晒就干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如果不在意，刚才说要慎重，如果我们一点都不郑重，我们都不在意这个我的信心有没有根基，我信了，但是呢我根本就不在意我在信什么，或者是我也不在意我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养分够不够，也不跟神有任何的交流，然后对于神的话语从来没有更多的去吸收去思考，那当然我们根没有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随波逐流。第三个是心智幼小。保罗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过这样的一个基督信徒的一个景况，他说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保罗也说过你们怎么老是像婴孩一样，因为他们像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我们这个主题叫做分辨异端，要了解真假，真假会分辨，那我们需要有一个熟练的一个道理，熟练的心窍来分辨。对一个小孩子是很容易被骗的，一个孩子一方面他单纯，一方面他就是没有成熟，他的心窍不通达不熟练啊，他没有到一个地步呢可以分辨，所以呢很容易你弄个好处给他，他就跟你走。一个基督徒如果老是像一个吃奶的，就是我总是听人家讲，总是喜欢人家的见证，可是我自己有见证吗？为什么我不能体验到这位神呢？为什么我没有见证可以分享呢？我们总是在吃别人的见证，在吸收别人的养分，可是神跟我们的关系是父子父女的关系，不是隔代关系，我们要直接跟神去体验。所以当我们的心智幼小的时候，我们不长大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留在那个孩子的地步，很容易就会受骗。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这样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的根基已经有了，刚才说我们要有根基，现在已经有的时候呢，你不能老是留在那里，你该有的相信福音的条件资格都有了，你悔改了，你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赦免，然后你成为天国的新人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竭力要努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要满足于现况，因为不进则退。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想要心智成熟，可以分辨好歹的话，我们就需要成长，需要往深处再往下面扎根。我常常会激励一个信徒，包括我自己，去稍微省思一下，我在跟人家讲的这个见证一直是几年前的见证吗？还是我有新的见证可以分享，就表示我在成长，我今年又学到了，又长大很多了，一定会的。通常我回顾我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录音，就是我做广播时候的录音，我就发现哎呀，越后面越成熟，就越全备的 来表达神的道。那当然，当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神也容许我服事，但是呢，我不能只留在以前，好像开罐头一样，都是那些而已。好，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渴慕，要认真，要郑重、慎重我们所信的道，然后不但持守哦，而且呢，要成长。还有一个情况让我们容易跟着异端走，刚才我讲过哈，有的是崇拜人，崇拜一种学说，然后呢，有时候我们就不慎重，我们不愿意啊吸收这些养分能够成长哈，我们没有结果子自己还不晓得哈，我们应该是要有扎根就有结果，哈，结得灵魂的果子啊，圣灵帮我们结圣灵的果子，生命的丰盛。还有一种就是图利追欲，为了利益或者是为了欲望来信耶稣，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不是靠饮食。什么意思？不是靠物质，不要把你的心放在物质上面，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今天吃了还是会饿，明天还要再吃，这是他的意思。所以耶稣说，你吃了我的粮你就永远不饿，喝了我的水永远不渴。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这个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这是彼得后书讲的哈。这里告诉我们，有一种人他要迷惑人也是为了取利，然后有一种人被他迷惑也是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益处。那个就是在约翰第六章的时候，好多人很多人，耶稣用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他们，也有行了很多神迹，好多人跟着耶稣。可是呢，耶稣怎么样来评判这一群人呢？他没有说因为哎呀我有好多跟从我的很高兴，他说他们是为了吃饼得饱。在我们提到这使徒行传腓力坦传福音的时候，那有一个祭士，这个祭士呢就是等于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为了这种益处为了他自己的益处，这个物质或者贪心，而对于这个信仰，不管是要迷惑人或者是被迷惑人，都是在这个上面，在我们的欲望里面呢出了问题。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提到，有一个叫西门的，在腓力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也信了，也受洗了。他就看到门徒呢，使徒呢，他们按手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呢，为他们祷告呢，他们就领受的圣灵。所以呢，这个西门看见说，哎呀，这些使徒好有权力，还有全能哦。他们祷告很有功效，或许我们这样讲好了哈。他呢就很想有这个能力，所以就跟使徒说，你把这个权柄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我不晓得他的里面的这个企图是什么，是为了钱呢，还是为了名呢，还是想要有能力呢？但是彼得这样回答他，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信神，我们接受耶稣，这里说这个西门也信了，也受洗了，可是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要的，我们渴慕的，我们所追求的仍然是世上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 饮食、物质，我们好像在追梦一样，在追一个我们很向往的。就像犹大当初他被呼召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给他一个机会成为门徒、使徒的机会，可是犹大的心，那个不正的心，从来就没有调整过，以至于他的下场就是以30两的银子，不但把耶稣卖了，也出卖了他的灵魂，更是非常非常凄惨的一个结局。所以彼得这里就这样讲，你的银子跟你一起灭亡。这个天国的福音是提到永生生命的事情，是让我们得到永生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很宝贝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也就是我们永远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如果我们的心就放在追梦、追自己的梦，就放在物质上面，就放在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的心很容易就会跟着这个世界，跟着那些会吸引你往世界去的那些人被迷惑了，那我们就失去了我们所蒙的恩，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的课程提醒我们，你信什么呢？我们信的是福音，是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3天复活，以后还要到世上来，我们要被提，他还要来审判世界。我们下次会谈到我们所信的这个就是我们使徒的这个信经哈，这个内涵。如果你信的是这些的话，那我们的心就要专一，我们就要持守，我们就要注重，而且我们要成长。当我们从不信到信的时候，未免我们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我们有很多还是带着世界的想法的地方，因为我们从这个世界出来，我们从我们的背景出来的时候，有很多是这个世界的这个陶冶哈，把我们影响了。那我们就需要更新，像保罗说的，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查验神的很美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什么？是要让我们走过世上这一趟之后，让我们安全的回家，领受他所应许给我们的永生的福分，而且在世上就可以有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信什么，我们真的是很用心的来持守我们所信的吗？当这个世界的波涛，很多波涛很混乱的时候，很多让我们觉得很混淆、很混淆的时候，那我们能够靠着福音站立得稳吗？全备的福音、纯全的福音就是那么简单。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除他以外，我不会再认哪一个人的说法或做法。所以刚才彼得讲了一句话，他说连主买我们的主来赎回我们这个主，我们都不认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一个人要相信耶稣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有圣灵的吸引，还要经过我们的一个很绝对性的，有时候还要挣扎的，还要跟这个传统、我们的背景来抗衡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就更让我们珍惜这些要临到的这些对我们的迷惑、假的师父，或者是要让我们跌倒陷害我们的，我们不能不谨慎。我要再次的呼吁，彼得说假的师父 一定会来，而约翰说已经来了。好好的注意观察看一下我们四周围的环境，这个就是已经是末世的时候了。